欢迎回到9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即将举行19大，从人事变动、媒体造势、民间控制都可以看出，这次党代会对于当局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么中国的高层政治运作普遍被认为是幕后操作和黑箱作业，那么为什么执政党还需要党代会来树立其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的合法性？回顾近百年来，中共已经举行了18届党代会，在这近百年的演变中，中共如何发展出一套体制来确保最高领导人对党代会具有最大限度的控制，避免大会出现状况？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请这个高文谦先生和各位用3言2语来很简短的评论一下，就是说中共的党代会可以说是这个党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为什么如此的重要，主要的使命是什么？高文谦先生，还是请您先来谈一下。
中国呢是党国体制，按照党章规定呢，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任务呢有两个：第一，选举最高领导层；第二，就是决定大政方针。但是呢，这个实际运作过程呢，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实际上呢，是中共高层的少数人把他们在密室里面这个策划的这种交易强加给党代会，这个然后的话呢，操弄选举。然后的话呢，这个最后呢，就选举出来之后呢，最后在这个协中央以令全党，以令全国。因此，党代会的实质呢，就是伪民主的，这种伪民主的这么一块遮羞布。是合法性的橡皮图章。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最高权力阶层的这个旨意是如何贯彻到全党，是通过哪些机制，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那么还是请金钟先生来谈一谈对党代会的重要性，您觉得它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党代的大会根据党章和所有的一般的政党的规则呢，当然都是这个代表大会呀、权力机构，那么也就像国家机构的这个议会一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完全没有他党章规定的，也不是其他多国政党也通常成为一个辩论的、讨论的、议政的啊，讨论党内的什么党章啊、纲领啊、路线啊、政策的这样一个大会，而是一切都在大会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个大会啊，就是走过场一个形式啊，什么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成为党的领导人或者独裁者手中的一个装饰品。
好的，
啊、
陈伯公先生。
中共的党代会啊，党的代表大会就是给不合法的程序加上合法的包装，给不合法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他的历届党代会，尤其最近几届，就是一个走秀大舞台。编剧和导演在事先就已经预备好精心的编剧、精心的导演，然后开会的时候啊，各类道具啊，这个进入指定位置，然后各类的演员啊，这个到场，群众演员是正襟危坐啊，这个演领导的是这个幕后而观，各自都是倾情演出，滴水不漏，这最后是完成一个舞台大剧，事实上就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接的这个加冕仪式。
嗯，好的。那么回顾我们过去近百年哈，中国这已经先后中共呢已经先后举行过18次代表大会，那么到今天的这个19大中共党代会的演变，我想问问高文谦先生，您觉得这个主要的变迁，近百年的这个党代会的变迁主线条、主要的线索是什么？
那么就是从中共建党以后呢，这个各就党代会的，它除了要确定政治路线之外，我认为它这个主线条的应该可以说呢，是在一个分权和集权的这么一个进行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应该说呢，中共建党之初呢，更多的还是一些书生论政。
嗯，
那么呢，在虽然是一个列宁式的集权主义政党，但是在党内呢，还是有发言的自由的。啊，可以讲一些不同意见。你当年的时候就可以公开批评这个陈独秀这个老头子。那么中间的这个关节点呢，就是中共的7大，毛确立了自己的这个领袖地位，有最后决定权， 这个这么一个领袖地位之后呢，这个里面呢就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当然这后面之后呢还有一个过程，那么建国以后呢，毛是一步一步的话呢就把毛思想呢定为一尊，那么呢整个中共党内呢就成了毛的这个一言堂。文革的时候的话呢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那个地步了。那么文革之后呢，中共十一大是一个过渡期，那么更明显的标志是中共十二大。中共十二大的话呢，可以说总结文革的这个历史经验教训，那么呢重新又开启了强调党内民主，要搞集体领导，要进行制度化那个建设。这个的话呢就是从毛的集权开始向党内分权，是这整个是从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三十几年的走过这个主要的脉络。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现在又到了一个重新回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就是又要从集体领导又向个人集权转变，这就是个大体的脉络。
嗯，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近百年的这个党代会议变迁，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主线索？
我看到的就是到一大到六大可以说是他们一个革命的时期啊，几乎是一年一次开，但是在是七大开始，毛时代开始，从延安到他时，他这个掌权的时间啊长达四十年，但是只开了四次会啊，这个就十年才开一次啊，尤其是这个七大到八大隔了十一年，八大到九大隔了十三年，说明毛是根本你哪怕是橡皮图上他都不玩，他看不起这个党代会的啊，他是完全不没有规矩没有法度啊，没有游戏规则的啊，他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的统治。所以那么毛时代接触之后，邓在位二十年也开了四次啊，就把这个党代会呢就制度化了，是吧？那么也以后就从四年一次到五年一次，一直到今天。这样的话这条线呢就说明了从毛时代开始，他完全不重视党代会，一直到后来到文革之后啊，这个党代会曾经在邓小平的早期八十年代呢那还真正有过一次啊真正的作用，那就是十三大赵紫阳主持的那次会提出了政治改革党政分开啊。另外呢我插一句，就是一九五六年的八大实际上是整个这个十九世党代表大会中间啊可以说开的最有意义的啊最像样的一次会啊。那次会上面公然把毛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全部去掉，宣布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没有了啊，停止了。像这些啊，已经那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因此，我一直认为，到今天为止，整个的这个十九大，啊，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超越过中共八大的这个理论上和这个政治上的突破性。
嗯，好的。在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近百年的这个党代会变迁，您看到什么最大的看点？
我觉得从一大到六大，刚才两位都提到，实际上一大到六大还是干政事务正业，在很多程度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当时的这些开代表大会的共产党的领袖啊，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地下斗争，他们并不是围绕着个人权利或者思想在那斗来斗去，他们这个在所谓的白色恐怖下，这个经过重重险阻，在那谈论一些当时的事情，说当时开会非常密集，每年一次，最多两年一次，从1921年。到1928年就开了六次代表大会，那么但是到七大就变了，到从那个第六次代表大会到七大呢是相距17年，非常不正常。我相信中间是毛泽东的阻挠，因为当时的党中央在上海，那么开党代会是上海那边决定，后来上海迁到了江西， 迁到江西，1928年到1945年，1945年47年，对，47年才开一次。所以说这个当时的党中央这个迁到江西之后呢，这个毛泽东就不愿意开党代会，开党代会对他不利，因为那是有莫斯科的指令，有王明、周恩来这些正统的代表说毛泽东不利，我认为是毛泽东长期在江西延安压着不让开会。说直到了1945年，毛泽东要巩固他的权力，他认为他已经是全党领袖了，他先搞了个延安整风，把周恩来、王明这都整倒啊，排到一边，自己成了当然无愧的领袖。他的湖南老乡刘少奇把他捧成为中国革命的皇帝，红色皇帝这个宝座，甚至把毛泽东的思想首次提出来，才开了个七大。七大是双夺权，对内的夺权是毛泽东夺掉周恩来等人的权，对外夺权是七大开完之后要打内战，要夺这个国民党的权，要建立共产党的江山。到了八大，刚才金钟先生讲的非常好，八大是非常有民主高度的一次会议，它是1956年相聚11年之后啊，中间之后第一次，它是在苏联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影响下召开的，批判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八大相当的民主。他一共有这个大会发言呢，就这个56个，这个65个，书面发言45个，那不是像现在后来小组发言，这个八大的通过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结果又后来又进入不正常，八大之后又过了13年，到什么69年才召开什么九大，73年召开十大，文革中的两大，有苏联的这个邓林彪接班人，什么王洪文接班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后来的这些大了，毛泽东就知道大会不好，不准大会发言，只准小组讨论。大会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工作报告，或者是一个主持人，或者宣读通过一下党章，如此而已。这个依葫芦画瓢，一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时代，12大、13大有一点特色，党政分开，但是都64之后的14大，用这个豪华的包装、豪华秀来掩盖激烈的权力斗争，从14大到18大到19大，一贯如此。
好的，
整个开会啊，越来越没有意义，它的主线就是权力斗争。
好的，我想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哈，就是说中国的党代会事前的这个暗箱操作，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交易所在哈。那么真正到了大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搞定了，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了。那么我想听这个高文先生还有各位都跟我们稍微简短分析，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太够，就是说党代会的目的就是它呈现的是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这个执政党的形象，大家看到的都是团结的大会，刚才说的胜利的大会。那么中共是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手段、各种机制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在党代会上出现不同声音的可能性，就到如何用什么手段来保证不出状况，就是按照最高层的这个旨意来召开这个大会。我想听听高文先生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么呢，他这个操控呢，可以说现在是越来越精、越来越这个纯熟。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简单的概括的说呢，就是分而治之，那么预作安排，防患于那个未然。那么具体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中共后来这个党代会啊，从这个文革以后吧，从这个中共的九大、十大，这再往下一直到现在，他这个党代会呢，全都是只开两次大会，是以小组会为主，而且各个小组是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住京西宾馆，有的住什么什么地方，那么的话呢，完全的只能看会议简报，通过会议简报呢来这个来什么，那么这样子呢就防止了小组各小组之间的这种这个串联，便于这个操控。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中共实际上是吸取了经验教训的，就在11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会议的时候，陈云在东北组发难，提出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提出康生的问题，结果通过简报一传去之后，全场炸锅，整个把会议的方向啊就给扭转了。另外在选举中呢，他采取的是的话呢，就是一种分组啊预选。那么分组呢，他搞了一个所谓差额选举呢，只放在分组。那么呢，这个全体开大会选的时候呢，那是等额。所以呢，通过这个情况的话呢，有些什么问题发生了之后呢，他可以通过分组这个预选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话呢进行补救。那么呢，最后我还想再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的毛呢，实际上是操弄党代会的这个老手了。他实际上呢，他在历史上呢，他有两次就是推迟那党代会的那个召开。第一次呢，就是中共七大，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七年呢？实际上呢， 这中共六大虽然是28年召开的，但是呢31年呢就发生了这顾顺章事件之后，那么整个就是在中央领导层就是从江西跑到上海去，在一个逃命的过程中，所以那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召开会的。但是到了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在召开这个七大。所以呢从38年到45年7年，那么7年的过程中的话呢，当然客观的原因有，当时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各地领导人不容易集中，那么呢这个什么，但是呢实际上毛呢恰恰利用这么一个时机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斗垮了王明教条宗派以后，他取得了绝对发言权之后，他才召开第二次呢，就是中共八大。中共八大之后，他发动大跃进，弄得天怒人怨之后呢，他在党内他知道已经不受欢迎，因此他推迟不召开，直到发动文革把刘少奇扳倒了以后，他才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个从56年到69年，这是13年。那么毛的话呢，还有很多各种名堂了，他去绕过这个党组织啊，他可以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一些不是什么政治局常委的人给弄来，或者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常委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工作会议，最后还有文革碰头会，哎，所有的这些的做法呢，这个他是这里面确实是高手了。那么现在习近平的现在的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时候确实也是学到手了，而且呢有创新，他不是开各种各样会，他是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架空原来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组织机构。
嗯，好的，请金钟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中共是用什么样的党内机制或者程序来控制不同的声音，或者控制这个所谓政治麻烦？
这个既然我们把中共的党代会看作是一个秀场，对不对？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一个工具，那么所以他要操控这个会场的话这场表演的话，那简直是易如反掌。尤其是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之后，他一句话等于10000句嘛，谁敢你当他的面提出质疑党代会上面讨论什么问题，没有的苏共党章还有一条，有重大问题可以展开全党辩论另外还有民族自决权等等，都写进党章和苏联的宪法，但是呢中国根本没有他完全否定这些东西，党内有一点争论民主的气氛都没有。所以这个党代表大会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取消了大会发言，而这个19次党代表大会当然前面那几次这个在六大以前我们不说了哈，就七大以后八大是做的最好的，他是以大会发言为主，这个就跟世界上的这个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这个同步了，是吧？他把这个1-2000个代表完全化整为零，成多少分组搞一个简报你讲了一个钟头半个钟头，他简报上面3言2语反映什么东西，但是有大会发言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从根本上把这个大会发言给取消掉。
好的好，
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高文今天
这个是对党代表大会最大的一个操控。
好的，好的，金钟先生提到取消大会发言，高先生提到这个党内这个小组分组讨论，还有进行预选等等。那么不知道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就是党内控制这个整个程序，要推出这个统一的意见，还有一些哪些其他的这个手段？
这个中共来控制党代会这个程序是非常的巧妙，毛时代就不用说了，那是一言堂他的一言堂可以达到说他要选季登奎，就说下面季登奎发言，他是我的老朋友，大家就暗示了他要这个季登奎进政治局。如果他说李德森同志请站起来让我看一看，大家都知道他要提拔李德森。那到邓小平时代是另外一个玩法，就制度性的玩法，这个制度性的玩法玩得越来越纯熟，那真是高级厚黑学，供几代人要去学的。因为他这个会前有一个叫做征求意见期一年， 这个实际上管理学是个心理学，这个非常符合心理学，就是说征求意见，所以各种干部中啊，党委党内，他就让这个在某种层面上让你说话，让你发声。十四大、十八大要召开了，你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这个征求意见是个形式，但是给人一个就是发泄或者说是个出声筒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有东西我也讲了，我该讲的讲了，还感觉挺民主的。然后一个阶段就是北戴河会议，就是把这个新旧领导人聚在一块儿，各派系讨价还价，这个程序也很符合心理学，就是我把各派的意见都听了，我不管听真不遵守，实际上他们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那几个人，那几个主要人物，现任的或者是领导人或者在那个老政治老人，但是表面上看来，我各派各派的意见也听了，大家吵架也吵了，面红耳赤脖子粗也干了，再接下来他就干嘛呢？他就来一个。把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先发下去，党章修改党章准备好了，党的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中纪委的报告发到省部级，省部级提前学习知道了十九大要干什么，都很清楚了，而且省部级的省委书记要带头，当你这个组比如你四川组讨论的时候，你四川省委书记负责，你这个组不能通漏子，不能出意外，也就是说按照事先决定好的步骤走，什么党章、什么报告、什么都得通过，大家举手怎么样？最后就是刚才前面两位已经讲到了，化整为零，这个分而治之，把这些人限制在小组里边，你要有什么意外，要有什么这个差缺，都在小组里边，不能够暴露在外，而对新闻记者进行控制，什么时候开放给新闻记者，什么时候不开放，经过这一整套心理学的运作之后，最后才进入这个冠冕堂皇的这个舞台剧的表演，就是演员道具啊全部到位，进行正式的演出，演出的非常好，演出的时候呢，而且大家还投票。假装投一下票，投票之后还出现一些全票通过或者是差几票的情况，显得好像很民主。中共是最恨民主、最恨宪政、最恨这个选举的，但是他不得不借用现代的名词，民主啊、宪政啊、选举，我也玩过了。你说我不民主，我也选了；你说我不选举，我们也有代表在这里，在这里搞这个事情。你说不宪政，我们有制度可行。说他实质上，我就说的那句话是给他不合法的权利啊，加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整个就是这么一出大戏，一出政治大戏。走过场走形式。
嗯，好的，我们今天也是网友的这个评论非常的踊跃，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首先是一位叫做杜三元的一位网友，他说放心吧，他说党代会必然是拍手大会，就像朝鲜那样，谁敢不拍手下场必然凄惨。好，下面一位呢是一位叫做敏凤在竹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其实党代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全国显示团结胜利这个表象，所以所有的议题必须事前就要处理好。再下一位是一位叫做 Abner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有党代会根本上是来源于一种分裂，中共的统治本质是马列主义集权统治，但是中共还打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他说召开党代会之前的暗箱操作就是中共本质的体现，而党代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好，还有一位叫做钦定魔法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年党代会的会议结果和几十天前的北戴河会议会不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党代会的结果就是北戴河会议的权力分配。那么这个我想刚才陈伯鸿先生在他的评论里面基本上是赞同这个观点。还有一位叫做 Well Done Seven 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想问一下，中共在网络言论、思想、新闻、传媒、影视等方面会封锁洗脑更强吗？哦，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一位叫做陈学庸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金钟先生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八大是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他说请高文谦先生讲一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到底应该是全党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全党？那么现在只有不到三十秒的时间，我想请高文谦先生非常简短的回答一下这位网友陈学庸先生的这个评论，就是到底应该是从程序上讲全党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全党？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共呢是列宁主义的这个政党，它的组织原则就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实际上呢，应该是党代会应该是中央应该服从全党，但是呢，一旦开完党代会之后，中央就可以协中央一令全党，一全国，这个恰恰是一个这个伪民主的这么一个表现形式。所以整个党代会呢，就是一春晚，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金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讨论。那么欢迎大家呢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